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弥撒主题是人间苦难的意义。接受痛苦的挑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痛苦的滋味就像剥洋葱一样，每剥下一层都会让我们流泪满面，但是这就是成长。在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就好像是一道菜没有了盐巴的调味，就失去了它的美味。痛苦会让人失望，有很深的挫折感。然而痛苦也为生活带来了冲击性和积极性。痛苦在我们的心里挖下了一道深刻的痕迹，而天主却将在我们皲裂的心田撒下他智慧的种子，使这个智慧的苗芽伴着痛苦日渐滋长茁壮。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无可奈何的痛苦时，不要害怕，让我们放开胸怀去迎接它，因为痛苦在我们的心中切割得越深，天主的爱就越深，将来也能够容纳更多的喜乐。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创造载至万有的天主， 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选自以撒以亚先知上主仆人的诗歌。这段读经特别指出基督中途的态度，应该是为服从圣父的命令，不反抗也不退避，甘心受至大的痛苦。这些话将耶稣自愿受难而死，为服从圣父的命令，很生动地描绘出来。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50章5到第9小节。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因为吾主上主协助我，因此我不以为羞耻，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那给我伸冤者已来近了，谁要和我争辩？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吧。谁是我的对头？叫他到我这里来吧。请看，有吾主上主扶住我，谁还能定我的罪呢？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所启发我们的思想是，没有善行的信德是死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同耶稣一起背十字架来证明自己的信德，那么他的信德也是假的。雅各伯教训我们， 基督徒必须实践所信的真理，不只是知道而已，还需要以实际的爱德行为证明自己的信德是活的。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雅各伯书第二章14-18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德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难道这信德能救他吗？假设有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且缺少日用粮，即使你们中有人给他们说，你们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却不给他们身体所必须的，有什么益处呢？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也许有人说，你有信德，我却有行为，把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德指给我看，我便会借我的行为叫你们看我的信德。
今天的福音叙述，耶稣先让门徒们承认他是墨西亚，然后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也就是不要把上主中途受苦的预言抛在一边，并明白的预告自己将受的苦难。之后又召集民众，向大家说明十字架的必要，而且又告诉他们，谁愿意跟随我，就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八章27-35节。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往腓立伯的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在路上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他们回答说，是洗者若翰，也有人说是厄利亚，还有些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伯多禄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耶稣明明说了这话，伯多禄便拉他到一边，开始谴责他。耶稣却转过身来，注视着自己的门徒，责斥伯多禄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他遂召集群众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救得性命。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来到了常年期第24个主日。在这个世界里面，各大大小小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神话故事，那也透过一些神话或者是传说，就产生了许多的风俗习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参加过原住民的那个丰年祭，或者有时候我们看报纸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方面的礼俗仪式都和神话有关，跟传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希腊罗马神话也是影响了中东和欧洲一带。我相信各位应该对于希腊神话或者是罗马的那些神话有一些概念，所谓的天帝叫做宙斯，天后叫做希拉，海神普塞顿，或者很有名的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好多好多啊，说不完。那在旧约当中，耶勒米亚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或者是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犹太人的信仰受到了异教神话的影响之后，有一些人离开了天主。那我讲这些事情和今天的福音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首先注意到，耶稣和宗徒们他们今天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 凯撒勒亚，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说这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地方，在古时这个地方叫做巴利纳斯，因为它是一个敬拜巴利神的地方，这和希腊神话中的自然界之神碳有连带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市镇的旁边有一个石窟，传说潘这个神啊出世的地方就在这里。同时在这个地方的附近有一个洞穴，有溪水涌流出来，而人们呢就认为这是约旦河的水源了。约旦河的重要性为犹太人来说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就像我们对于长江、黄河为中国历史来讲是很重要的。而到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有人在这里为凯撒皇帝建一座庙，表示象征凯撒是世界的统治者，是受到人尊崇的一个神，是世界的救主。所以无论是旧约中的巴利神也好，希腊诸神的那些神话也好，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潘神也好，和以色列民族征服应许之地的史记有关的约旦河也好，或者罗马帝国的辉煌也好，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充满了荣耀性，充满了神性，充满了权力性和主宰性。诶，那就很有意思了。而耶稣竟然在这个地方要确认什么？他自己的身份。所以耶稣不是随随便便的找个地方来宣布他的身份啊，他在这么样子的一个有背景的地方，他说他是墨西亚。伯多禄对着他说，你就是墨西亚。这个含义其实真的很深的，耶稣就是要告诉宗徒们说，我就是墨西亚，我就是基督，我就是天主子，就是那位受缚者。相信各位多少对于墨西亚这个观念是有认识的，总之是胜利的光荣的一个姿态。因此当耶稣一提到受苦被杀害，其实我相信不是只有伯多禄，其他宗徒们也一样，只是伯多禄比较敢讲话，表达出反对耶稣的意见了。其实他这种反对啊，没有恶意啊，反而是一种袒护，袒护耶稣，他舍不得耶稣的一种行为的表达。好，总而言之，耶稣召集了所有的宗徒们，说了那段话，就今天的福音的重点。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那想保全自己性命的必定失去性命，但是那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而失去性命的必定就得性命。那这段话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基督的路绝对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我们一定要看到，在福音当中耶稣从来就没有用甜言蜜语劝导人去跟随他。耶稣还说了什么？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还说要舍弃现世的亲情、财物，还要背起十字架，甚至要肯为他死。耶稣没有用一个现世的安逸的生活作为召唤人跟随他的口号来吸引人。这里我愿意提醒各位，安逸的生活不是不好，享乐也不是不对，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可看电影啊，有休闲啊，这些东西。我们的信仰祷词里面我们怎么祈祷的？不都是求风调雨顺吗？国泰民安吗？诸事顺遂吗？而耶稣 他更清楚的，人在安逸中，如果不随时警醒，人很容易会堕落。所谓学好千日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啊，很容易啊，学坏，堕落是很快的。所以耶稣的召唤其实是向人的灵魂深处提出挑战，他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也就是为获得永生这段路是必须的，但是呢很艰难。他不要我们盲目的一头栽进去啊，他要我们在清清楚楚的状况之下，很有理智的决定下去跟随他。换句话说，是心甘情愿的跟随耶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常常在慕道班要求会比较严格，不希望你懵懵懂懂的迷迷糊糊的就信仰耶稣基督。一个成功的负责的一个宣讲者，讲道理的人，也要告诉教友们我们生活当中信仰当中所遇到的困难疑惑，让人提升自己的信德之后接受这个信仰，心甘情愿的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二个，耶稣也要求我们懂得衡量现世与来世生命的价值。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做判断，我说的这个判断不是说判断别人批评别人，不是，判断是一定有的，因为有了判断才会有动作。诶，我要吃什么东西，我要判断一下，吃辣的吃不辣的。诶，我中午吃太饱了，诶，我判断一下晚上我少吃一点，这是一种判断。那有了这种衡量这种判断，而后做决定，然后有动作。那做生意的人也是一样，要判断一下，衡量一下，赚多少赔多少，有多少风险，我们资金够不够。同样的，耶稣也要求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身份来衡量一下。衡量什么？为获得永恒的生命，我要做多少的努力。耶稣不是强人所难的天主，他要每个人看他自己就好。耶稣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也就是说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耶稣也不是光说不练的，只会叫我们做，他自己一根手指也不动的人，绝对不是。耶稣自己已经做了，然后获得了复活的生命，圆满和喜乐。因为是那么样的好，那么样子的有价值，所以耶稣才不断的要求我们。我想这种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有些时候我们会买了一些东西啊，请人家吃啊，有时候有些教友会跟我讲说，神父我帮你买了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吃哦。有时候讲的好像就是不吃好像会死掉，或者是不吃会多严重多可怕一样，或者很可惜。同样的，为了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一定要背十字架，不背负十字架不可能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一定要背。那第三点我愿意强调的，既然背十字架，我们有一个观念，十字架不应该等于重担。耶稣不要我们背负重担的。耶稣怎么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他要我们轻松的重担啊，我们生活的经济上的生儿育女的啊等等，都是会有一些重担在，比较有点趋向于我不得不，我非得那么做，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无奈。但是十字架不一样，十字架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自己选择一个愿意背的，我可以背的十字架，表示说 我们应该是量力而为的。既然是量力而为，就不能说做不到。做不到是我自己的懒惰，我自己的疏失，我自己的软弱，不愿意做。可以做的，因为是量力而为的，我们要更积极的去做。因为天主不会给超过我们能力所能有的考验呢，对不对？很自然的，耶稣他也希望我们认清自己的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修得成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身份，都可以作为传教的工作，都可以成为一个生活的小小的十字架，成为生活当中小小的一个祭品，在弥撒当中一起献给天主，让我们彼此共勉，互相鼓励，背好自己的十字架，成为耶稣最忠实的跟随者。愿天主降福我们。
有一个蚌向另外一个蚌诉苦说，我觉得疼痛，好似有一个铅球在我的身体里面，那会变成什么东西呢？听者骄傲地说，我很健康，我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你将会因为那个铅球似的东西而死亡，而我的寿命可还长着呢。在旁边的螃蟹听到这两个蚌的对话，就对骄傲的蚌说，骄傲的蚌，你对生命有什么了解呢？你以为年轻、健康、美丽就是一切吗？另外一个蚌有疼痛，那是因为它正在孕育着一颗美丽的珍珠呢。当圣保禄宗徒恳求耶稣帮他把刺去除掉，以解除痛苦时，主耶稣对他说，我给你的恩宠足够你用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深深地相信天父一定会援助我们，赏赐我们恩宠，使我们能经得住痛苦。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